一盏灯，一个人，一杯清茶，一部收音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城市之声，星期六晚10点，似水流年，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你好吗？我是欧阳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好的，欢迎回到今天的似水流年。每次说到远在外地或者是散落在这个世界上各个角落的听众的来信或者是邮件的时候，心中都会非常非常的感慨，就像是无意中种下的一粒爱的种子，在若干年后你会看到慢慢的绽放，慢慢的开放，像是一朵漂亮的花朵。也希望在某一个周六的晚上，你可以再次回到属于我们的似水流年当中，一起再次羡慕在电波当中分享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曾经看过根据张杰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叫做《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去了》。记得里面说，树叶黄了就要掉了，冬天来了觉得凉了，水不流了你也走了。电影讲述了女主人公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母亲，从看病治病直到送母亲远行的一个心理历程，引导人们如何对待那些还健在的父母，如何让父母们不要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同时又让人们不要在父母离去之后再感到遗憾。今天的故事当然是和亲情有关，名字也很相像，叫做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但是是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真的很快，一眨眼老爸走了一年了。我记得最后一次跟他聊天，他躺在病床上胸腔积水，呼吸困难。 问他，等病好了你想去哪儿啊？他说回家，可最后还是没能回家，从医院直接去的殡仪馆。火化的时候我没敢去，怕万一崩溃，家里两个女人没法收场。父亲在家里待的最后一夜是我们的新婚夜，婚礼原本是办给他看的，知道他不行了，赶紧挑日子，趁他还健在的时候办掉，也算了了桩心事。可惜那天他浑身剧痛，一切都准备好了，他硬是撑不住，自己在家苦熬了一宿。终于没能看到婚礼，第二天拿着婚纱照去高危病房，一页页地翻给他看。父亲看完说了句挺好。我们在大理的房子是我跟他一起买的，我和新婚的妻子转云南去大理，风景美得一塌糊涂，顿时爱上了，回上海跟老爸说咱们买套房，等你们退休了去住。老爸跟我一起去了大理，也爱上了，于是当场拍板付钱。回来之后，老爸每天琢磨怎么装修、画图、设计，跟我商量了装修风格。我知道他在设计退休后的每一天，他想买几亩山地，种茶花，养鱼养鸟，院子里有山泉流过，那是他一生梦寐以求的生活。只要多两年，一年就可以实现了。大理的房子到现在还没有装修，一是没时间，二是我不确定装修成什么样子他才会喜欢。无论如何，那套房子的主卧室我会把他的照片挂在最显眼的位置，那是他的房间，我希望他能看到窗外的苍山和洱海，能闻到从厨房里飘来的牛肝菌混合院子里的山茶花的味道。父亲走后，我一直想写点什么，可是把写字板打开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父爱如山，重到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不如老实点，把思念放在心里，等到心淡了再写，也许能看得更清楚些。我每次梦到他，心里都知道他已经走了，但在梦里哪里管得着那么多。有一次我做梦上厕所，忽然我妈把卫生间门打开了，说你看谁来了。我妈一闪身，我爸笑眯眯地走过来，我直接起身抓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百感交集。几秒钟后，由于兴奋过度醒了，极其遗憾没能够多跟他聊一会儿，哪怕多看几秒钟呢。直到现在我都一直认为父亲只是出了趟差，也许几十年后我们会在某个空间重逢，一直这么想着，所以心里也始终不是那么难过。这一年来碰到过朋友丧亲的，我都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安慰对方，尽人事，听天命。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注定的，在他出生的瞬间就已经决定了死亡的时间。作为凡人，我们无力改变， 那就乖乖地听从上天的安排。谁知道来生会不会再见呢？即使不会，这一生的缘分也注定了在我有生之年会一直记着他，在我血管里流淌着他赐予我的血液，我用 DNA 的传播方式替他延续着生命，完成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足够了。在我27岁之前，被老爸宠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随便举个例子，我是不干编剧的，经常神魂颠倒，我爸就在半夜2-3点起床给我做饭吃，而我居然对着热腾腾的饭菜表示不耐烦，我正写东西呢，别来烦我。后来想想，以后是如果我的儿子这样对我，我会一脚踹死的，什么玩意儿。可是我爸硬是坚持了10几年，每天都是一大桌热腾腾的饭菜，至少3菜1汤，每天都是。那时他感到身体不适，虽然不知道具体的病情，但也做好了去世的准备，离家之前把菜谱写到本子上，同时开始教我的妻子烧菜，直到把所有的手艺都传给他之后，才放心的去住院。我爸知道我嘴刁，除了他烧的菜什么都不能久吃，那些菜谱是父亲送给我的最后礼物，也是一生的礼物。妻子烧的溜肉段，我最爱吃的一道菜，味道其实跟老爸烧的没什么区别，但我每次都只能给他打98分，最后那2分留给老爸，只给老爸。住院之后，我每天傍晚时去看他，一起在草坪上散步。有天晚上，他忽然有些感慨，唉，死就死了呗，我这辈子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作为儿子，我当时只能说，别胡说八道，你不是什么大病，死不了，过几天开完刀就回家了。当时我如果有机会能跟老爸好好聊一下，听听他对这一生的想法，该多好啊。可惜后来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的爷爷算是地主，如诸位所知的原因，我爸连考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他以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到机械中专，此后人生每次考试都没得过第二。父亲画的一手好画，爱唱歌，虽然我不爱听，但属于那种花腔男高音，我相信他是不想写，如果他想写字肯定比我写得好。当年父亲在厂里是著名的才子，数年之后就同事提起他来还不住的夸。那样的年代，再有才的才子都不值半分钱。我出生后，我妈没奶，我爸每天骑车来回10几里路给我打新鲜的牛奶。我从小爱吃肉，那个年代得凭票供应，为了弄到肉求爷爷告奶奶，就差没给人家磕头了。为了给家里添置东西，他每天下班去码头扛大包，扛到半夜，就这么坚持了2个多月，累得脱了层皮，赚多少？不到100块钱。此后数年，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他硬是靠着努力和汗水，把这个家弄得越来越像样。黑白电视、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录像机，每一样背后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我后来自己琢磨过，我要是有孩子，我会为了他和这个家做这么多的牺牲吗？ 到现在还没有答案。记得那年我迷上了小人书，我爸每次出差都会从各地带来一厚沓，基本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箱子展示宝贝。我家现在还有几大箱，多少钱都不卖。还有一年我迷上了岳飞传，我爸熬夜一张张地画岳云八大锤，画丢了，但岳云的姿态前腿弓后腿蹬我永远也忘不了。还有一年我迷上了同院里的姑娘，我爸知道了什么都不说，很多年后才淡淡地问了句，当时是真喜欢她啊。还有一年我开始学抽烟，夜里停电，我爸掏了支前门给我点上，等我抽了两口，他说抽烟不好。那一年我每天疯玩，顺着门缝偷看电视，父亲撕了我的化学书，然后一个人抽闷烟直到深夜。还有一年我辞职在家准备开始当编剧，一年多都没有收入，我爸只是问我手头的钱够花吗。我刚认识妻子的时候告诉她，作为一个父亲我爸爸可以打满分。妻子嫁给我之后短短的几个月她表示同意。我和我妈被爸爸宠了一辈子，直到父亲离去我妈才意识到她失去了什么。此后无论我怎么打保票要对她好，我妈都听不进去。我明明看到不到一年我妈居然迅速地成熟起来，明理练达，和一年前的她判若两人。这份成熟却叫人心疼。有本小说叫做《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哪儿了》，名字和老妈共勉。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草鞋是穿，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在漫长，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充满希望的起航起航。船儿行到黄河岸，厚厚的黄土堆上船，遥山海关。草鞋是穿，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在漫长，一股理想的惆怅也满腔，蓦然回首又要起航起航。一路跋涉到江南，东景无暇看，峨眉山下好荒凉，不堪回首泪黯淡。草鞋是
四川，爸爸是帆，故国的叮咛不敢忘，强人无奈小别的悲怆，信誓旦旦又将起航，起航船儿行到澎湖湾，过了妈妈来朝江，深情款款撑起疲惫的帆，又冲破了许多风浪，朝鲜四川，爸爸示范，远远的故乡在召唤，满载半世纪漂泊的沧桑，卷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卷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卷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
北京同仁堂加美清乐园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晚上10:56。
金鹅丸养元气振雄风，至今已超额完成全年销售任务，现正举行特大让利赠送活动，买两个疗程送一个疗程，买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买四个疗程送三个疗程，机会难得，莫失良机。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飞翔？
品味人生，
有个少年想成为少林寺最出色的弟子，他问大师说，我要多少年才能那么成功？大师回答说，至少10年。少年说，10年时间太长了，如果我付出双倍的努力需要多长时间呢？大师回答说，20年。少年又问，如果我夜以继日的练习呢？大师回答说，30年。少年灰心了，他不解地问大师，为什么我每次说更加努力，你反而告诉我需要更长的时间呢？大师说，当你一只眼睛只顾盯着目标时，那么就剩下一只眼睛去寻找道路了。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瓦伦达效应，是说美国一个叫瓦伦达的高空走钢索的表演者，在一次重大表演之前不停地向他妻子说，这次太重要了，千万不能失败。结果瓦伦达在那次重大表演中失足身亡。有的时候只顾着朝目标奔去，反而会减缓成功的步伐，甚至离成功越来越远。每个人都渴望成功，为了成功而拼搏，其实就像是去往一个遥远的圣地，道路是崎岖而漫长的。相信成功是属于有心的人，勤奋的人，有准备的人。
I was imprisoned by the power of gold. One honest touch, you set me free. Let the world stop turning.